那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呢，普遍存在着一些重男轻女的现象，更可悲的是，甚至连教会里面也在承袭世人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很多教会的领袖，很多教会的牧者，其实是对姐妹是有偏见的。很多人认为姐妹除了来聚会，其他的什么都不能够被重用。所以你看到有一些姐妹的力量在教会里面没有被发挥出来。也就是说，上帝创造姐妹，上帝在姐妹身上的一些旨意、命定、神的一些计划，因着人的一些观念的一些错误观念的看法，就拦阻让姐妹在教会能够被发挥出力量。那基本上一些比较传统教会的观点他们会引用一些圣经，比如说他们会认为一节经文说女人不能讲道。那今天我特别会跟大家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那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认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不能够做领袖，女人不能够做主任牧师。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等一下我会在这一篇信息当中跟大家来娓娓道来。我想透过圣经真理的教导，就是改变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看法，让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的神学思想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圣经真正真理的根基上。那另外呢，我的心愿也希望姐妹，当你听到这一篇信息的时候，圣灵要在你的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上帝在你身上的那一个呼召，神的旨意要被释放出来，上帝要大大的恩膏你，要使用你。哈利路亚，阿们。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民数记27章1-8节，这是一段旧约的经文。那很多的真理呢，是隐藏在旧约当中。那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节经文，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启示。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开始。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由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荷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那这段圣经有一点长，你大概了解一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时西罗非哈有几个女儿，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他们有一个诉求，有一个请求，他们告诉摩西说，他的父亲呢已经死了，但是他们没有兄弟没有，他们家族里面没有男丁。根据当时的律法的一个要求根据人们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男丁的话，那么这个产业就要由外人来继承，女儿是不能够继承家里的产业的。可是西罗非哈的女儿就把这些问题带到摩西的面前，摩西就开始求告耶和华，就开始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答案。圣经说耶和华晓谕摩西，晓谕摩西什么呢？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死了，他没有儿子来继承产业，如果他有女儿，他的女儿也同样有继承权。感谢赞美主，我再说一次，他的女儿也同样有继承权。感谢主，这是圣经的真理。所有的姐妹听见的要说阿们。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观点，我们认为复兴都是借着弟兄开始的，其实女儿也有继承权。我们过去认为可能伟大的布道家都是男性， No， 女儿也有继承权。 我们过去可能会认为说上帝的恩膏只是降临在弟兄的身上，但是记得哦，女儿也有继承权。在上帝的眼中，女儿和儿子是一样的，都是可以继承产业的。那今天我特别有感动讲这个信息，接下来你会看到神的复兴在世界各地，我们会目睹更多的灵魂得救的，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神会让更多的灵魂得救，所以我们会迎来更大的荣耀和复兴。上帝要恩膏一些姐妹，上帝要使用姐妹，上帝要使你站起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上帝要恩膏你建立教会，传扬福音。上帝要让你在职场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发挥他在你身上的那一个旨意。阿们。上帝要恩膏你姐妹，无论你在职场，无论你在家庭，无论你在教会，无论你在各个岗位上，上帝都要大大的使用你。阿们，哈利路亚。其实呢，在基督里是不分男女的，没有男女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更加没有重男轻女，只有愿意被主使用的男女。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感谢主，上帝不会只是恩膏弟兄，上帝不会只是使用那个男人。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重男轻女的，只要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他都要来恩膏你，他要来大大的使用你，成为众人的祝福。阿们。那今天女人在这个社会上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感谢主，女人的地位也慢慢的被恢复到圣经的这个真理的模式当中。其实在老一代，在过去那些人的观念里面，重男轻女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但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也越来越文明嘛，我们也越来越进步，你看到这个重男轻女的现象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妇女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被恢复。其实这个是符合圣经真理，是符合上帝创造人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我们今天看到社会上女人可以做什么呢？女人可以继承什么呢？女人可以当医生，女人可以当院长，女人可以当老师，女人可以当教授，女人可以当董事长，女人可以当县长，女人可以当市长，女人可以当省长，女人也可以当什么总理，德国的总理就是女性，对不对？甚至也可以当首相。那圣经当中的女人呢，可以当执事，执事就是教会领袖。女人也可以当士师，谁？底波拉。士师是最高级别的领袖。女人也可以当先知，你看到很多新约的先知是什么？姐妹。那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这里提到五重职分，他并没有说姐妹除外，他没有提到性别。换句话说，女人也可以是使徒，女人也可以是先知，女人也可以是教师，是牧师，是传福音的布道家，都可以。那可能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人会问牧师，圣经上那一句话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到底指的是什么？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节经文，来查考这一节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怎么讲的？来，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有人就用这一节经文就得出一个结论，意思说姐妹是不可以讲道的。我真的有看到这样的教会。那我先用另外一节经文来推翻这个观点啊。那这节经文我会告诉你不是这个意思，等一下我们要来看原文。那另外一节经文是怎么说呢？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这里的经文重点讲到蒙头，可是这里前面提到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这里首先这里是肯定一个事实，女人是可以祷告的，女人是可以讲道的，只是要蒙头。有机会跟你解释蒙头，蒙头其实就是谦卑自己的意思。所以 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这里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它不是指的姐妹不可以在教会里分享神的话语，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其实讲道两个字原文是教训，我再说一次，原文是教训的意思。换句话说，它不是指的分享神的话语，它指的是教训。那在哪里教训呢？在家庭里面读经文，不要只读上半节，还要连下半节，不要断章取义。下面讲得更清楚了，也不许他辖管男人。换一句话说，圣经说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教训，指的是不许女人在家庭里面喋喋不休地教训她的男人，喋喋不休地轻视她的男人，藐视她的男人。她指的是这个意思，不是指的说姐妹不可以在教会分享神的话语。 No。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来看，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里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很多人都认为说姐妹不可以做领袖，其实是错了。这里男人是女人的头，希腊原文里面是代表做妻子的，也就是说这节经文跟上一节经文是一样的，它指的是在婚姻关系里面姐妹要尊重她的丈夫，不可以去教训她、藐视她、轻视她，不可以，女人不可以骑到男人的头上。这是神在婚姻关系里的安排，并不是指的说女人在职场上低人一头，也不是指的说女人在教会里的服事低人一头，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很多很多啊，过去一些传统的牧者就把姐妹在婚姻家庭里的这个角色就把它搬到了教会里面，以至于姐妹的力量在教会里面没有被发挥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好不好？到这里为止，我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在婚姻关系里面，在婚姻的次序里面，上帝所设立的是弟兄是头，姐妹是帮助者啊。婚姻关系当中，姐妹要尊重弟兄，尊重她的丈夫。但是在教会关系里面呢，圣经不是说姐妹不可以做领袖，明白吗？所以不能把婚姻关系里的角色搬到教会和职场，这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你看啊，圣经提到姐妹的时候还有几节经文啊，他讲到姐妹要顺服，指的都是在婚姻的关系角色。来，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是相义的。也就是说你看，这是婚姻关系的角色。下一节经文继续来看，以弗所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对于姐妹的一个要求，上帝的一个次序的安排，就是在婚姻里面要尊重丈夫。那有人说，那丈夫错了我还要听他的吗？我没有叫你说错了也去听他，但你的态度一定是尊重的、顺服的、好的态度，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绝对不允许一个妻子爬到丈夫的头上去羞辱他，上帝是不允许的，这个是在婚姻关系。好，到这里为止大家应该是很清楚啊，在职场、在教会这种重男轻女的观点要把它除掉啊。其实上帝是恩高弟兄，也是恩高姐妹，上帝使用弟兄也是使用姐妹，是一样的。那下面的信息呢，我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姐妹身上有很多的优点要在教会发挥出来。姐妹身上有很多优点啊，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人数众多。其实教会里的人，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姐妹居多，对不对？我们在城市还稍微好一点啊，弟兄的比例呢也是蛮多的。但如果你到了农村啊，尤其是到了东北、到了北方，你会看到 那个比例都是什么？3:1啊，三个姐妹一个弟兄，5:1，五个姐妹一个弟兄，甚至是什么？10:1，十个姐妹一个弟兄，甚至是20:1。早些年去北方一些地方聚会，那100个人聚会，可能弟兄只有一个，甚至可能弟兄只有两个，甚至弟兄都没有，清一色全是姐妹。那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要想一下，为什么得救的女人总比男人多？为什么教会里姐妹比较多？你想知道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吗？其实我也有去想过，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因为女人的心相对来说比男人柔软，容易接受福音。第二个原因呢，女人比男人相对谦卑，也是容易接受福音。第三个原因是女人的身体本身比男人就要弱，容易去找一个依靠。也就是说，相对来说男性的心呢会比较硬，刚硬一些，所以呢他不太会接受。另外呢，男性呢也比较理性，很多东西他要先想明白再决定要不要接受。而女性呢相对比较感性，他感觉很好，他可能就接受了，他也没有想那么多。那另外就是男性比较骄傲，比起女人相对来说男的会骄傲一点，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男的嘛。而骄傲呢恰恰是男主人得到救恩的最大绊脚石。所以总结以上几个原因，为什么教会里面得救的都是姐妹比较多？因为女人心比较柔软，比较谦卑，啊，身体比男人弱，所以呢，他也比较啊，还有呢，就是他也比较感性，所以就比较容易接受福音一点。男人觉得自己可以嘛，也比较骄傲，所以呢，接受福音的难度会大一点，这是一个原因。所以，姐妹在教会里的人数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是任何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所以要把这个群体好好的发挥出来。那第二，女人的表达能力比较强啊。科学家做过研究，就是女人相对右脑发达，而右脑呢是决定语言和感觉方面的，所以你看到有人中风，如果是右脑的话，那么讲话就会有影响。而女人呢右脑发达，这是上帝给的恩典，所以女人说话就是比较厉害。所以你看到电视台也好，文艺晚会也好，主持人也是女性居多。那用在传福音上呢，这就是一把好手。来看诗篇68篇11节，所以要发挥姐妹的力量，她喜欢讲，喜欢讲你就让她去讲福音啊，因为相对弟兄呢她话不多呀，所以要把姐妹的恩赐发挥出来，不是来讲八卦，不是来讲闲话，而是用来干什么？传扬福音。来看68章11节，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所以第二个优点是表达能力强，这个要把它发挥出来。所以姐妹们好好的传扬福音，上帝恩膏你，阿们。那第三，心比较柔软，有同情心，所以可以成为很好的倾听者、安慰者，去关怀别人。男人呢比较理性吧，可能啊、也不愿意听别人倾诉，所以姐妹要发挥出来，就是去帮助那一些软弱的，帮助那一些需要的，啊，哪怕是你的邻居也好，你的同事也好，因为姐妹比较有同情心，所以能够成为啊倾听者，能够去关怀别人，去关心别人。是比较注重细节，男人比较大条，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他都不会去关注那个细节的点，所以姐妹的这些优点都要被发挥。那第四个优点是什么？姐妹是很好的代祷者的人选。其实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很多的代祷者都是女性，尤其是专业代祷者，那大部分都是女性。你看圣经里面哈拿，对不对？就是很好的祷告者，就是女性。像韩国教会历史上啊，一位啊很伟大的牧师，他的岳母崔子石，就是以代祷祷告带动了整个韩国教会的复兴。啊，有人说因为姐妹呢心比较软嘛，也比较感性， 啊，所以他一祷告呢，有什么困难问题呢，就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哭了啊，眼泪比较多，所以他一哭呢，上帝就受不了了啊，你别哭别哭别哭啊，我祝福你，我祝福你啊，我恩高这个教会啊，我来祝福这个事情。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很好的代祷者，因为是比较能够专注，也比较能够坚持啊，所以这些优点都可以发挥出来。其实听了那么多优点，如果说缺点的话呢，其实也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扬长避短。女性相对来说啊，心胸狭窄一点，比起男性啊，这个也是事实啊，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呢，我们要突破自己啊。所以你看到中国历史上啊，最大的问题矛盾是什么？婆媳关系，这是千百年来的问题。为什么两个女人呢、啊？这心胸都比较狭窄，一些芝麻绿豆的事都会没完没了，都一直记得。你会看到这个，对不对？你很少看到说啊，女婿跟老丈人这个恩怨几十年化解不了的，这个是很少。你看到婆媳关系的问题比较普遍，而女婿和老丈人之间的这种啊矛盾会比较少，不是说绝对没有，而是说比较少。为什么？女性相对来说心胸会狭窄一点，所以姐妹要靠着神的爱和恩典来突破自己。当你的心胸被开阔的时候，不要专注一些小的啊一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上迈不过去，不要看这些小事，要更多的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上帝就要大大的恩膏你来提升你啊。所以感谢主，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姐妹，感谢主啊！如果你正在收看这一篇信息呢，牧师要为你来祷告啊！我今天是有这个感动啊，一就是破除这些错误和负面的观点啊，上帝要使用你的，要恩膏你在职场，在教会啊。另外呢，求主真的也使用我们每一个姐妹的优点啊，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要为你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祝福今天听到这一篇信息的每一位姐妹。主啊，你在她的身上是有旨意的，是有命定的。主啊，我要为每一位姐妹祷告。主啊，让她的恩赐，让她的才华，让她的能力，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在教会，都能够被发挥出来。我要特别为姐妹祷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成为传福音的好能手。主啊，让姐妹的传福音的能力发挥出来，让姐妹带祷的能力发挥出来，让姐妹去扶持那一些软弱的，那一些失丧的，那一颗同情心，那一颗爱心，怜悯人的心能够被发挥出来。我要为特别的一些姐妹祷告，神在你身上是有旨意的，他要恩膏你，你是可以传讲神的话语的，你是可以带领很多人得救的，你是可以建立主的教会的，你是可以开拓教会的。上帝要大大的恩膏你，上帝要大大的使用你。有一些姐妹，上帝要恩膏你，要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在你所在的那一个地区，上帝要恩膏你，要祝福你。感谢赞美耶稣，当然也祝福每一位听到这篇信息的弟兄，让我们在基督里都大大的被神使用，荣耀归给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